你好，我是 Winter。与其他语言相比啊，JavaScript 的对象总是显得不那么合群。一些新人在学习 JavaScript 面向对象时呢，往往也会有疑惑：为什么 JavaScript 有对象的概念，却没有像其他的语言一样有类的概念呢？为什么 JavaScript 对象里面可以自由添加属性，而其他的语言不能呢？甚至啊，在一些争论中，有人强调JavaScript 并非面向对象的语言，而是基于对象的语言。这个说法呢，一度流传甚广。而事实上呢，我至今遇到的持有这一说法的人当中啊，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如何定义面向对象和基于对象这个问题。事实上，基于对象和面向对象两个形容词都出现在了 JavaScript 标准的各个版本当中。我们可以先看一看 JavaScript 的标准中对基于对象的定义。这个定义的具体内容是语言和宿主的基础设施由对象来提供，并且 JavaScript 程序既是一系列互相通讯的对象集合。这里的意思啊，根本不是表达弱化的面向对象的意思，反而是表达对象对于语言的重要性。那么本篇文章中啊，我会尝试让你去理解面向对象和 JavaScript 中的面向对象是什么。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面向对象啊。因为翻译的原因呢，中文语境下我们很难理解对象的真正含义。事实上啊 ，object 就是对象这一词啊，在英文中是一切事物的总称，这和面向对象的抽象思维啊是有互通之处的。中文中的对象呢就没有这样的普适性，我们在学习编程的过程中啊，更多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业名词来理解。但是不论如何，我们应该意识到对象并不是计算机领域凭空造出来的概念，它是顺应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产生的一种抽象。于是呢，面向对象编程也会被认为是更接近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编程范式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在人类的思维模式下对象究竟是什么。对象这一概念呢，在人类的幼儿期形成，这远远早于我们在编程逻辑中常用的值啊过程这样的概念。在幼年期啊，我们总是先认识到一个苹果能吃啊，这里的苹果就是个对象，继而认识到所有的苹果都可以吃，这里所有的苹果呢就是一个类啊，再到后来呢，我们才能意识到三个苹果跟三个梨之间的联系，进而产生数字三这个值的概念。在这个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这本书啊， Grandy Boach 这也是 UML 的三位发明人之一，替我们做了总结。他认为呢，从人类的认知角度，对象应该是下列事物之一。第一种是可以触摸或者是可以看见的东西。第二种是人类智力可以理解的东西。第三种是可以指导思考或者行动啊，进行想象或者施加动作的东西。有了这个对对象的自然定义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描述编程语言中的对象了。在不同的编程语言中呢，设计者利用了各种不同的语言特性来抽象描述对象，其中最为成功的流派是使用类的方式来描述对象，这诞生了诸如 C++、Java 等流行的编程语言。而 JavaScript 早年呢，却选择了一个更为冷门的方式——原型。关于这个原型啊，我在下一篇文章中会重点介绍，这里给你留一个印象就可以了。这是我前面说它不合群的原因之一。然而不幸的是呢，因为一些公司的政治原因啊， JavaScript 推出之时受管理层之命被要求模仿 Java， 所以呢 JavaScript 的创始人呢 Brandon H 在原型运行时的基础上引入了 new、 this 等语言特性，使之看起来更像 Java。 在 ES6 出现之前啊，大量的 JavaScript 的成员试图在原型的体系之上把 JavaScript 变得更像是基于类的编程，进而诞生了很多所谓的框架，比如说 Prototype.js、 Dojo。 事实上呢，他们成为了某种 JavaScript 的古外方言，甚至产生了一系列互不相容的社群。显然呢，这样做的收益是远远小于损失的。如果我们从运行时角度来讨论对象呢，就是讨论 JavaScript 实际运行中的模型。我们这样做呢，是由于任何代码执行的时候都必定绕不开运行时的对象模型。而幸运的是呢，从运行时的角度看呢，我们不必受这些基于类的设施的困扰，这是因为任何语言的运行时，类的概念都是被弱化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JavaScript 是如何设计对象模型的。 在我看来呢，不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编程语言，我们都应该去理解对象的本质特征啊。我们还是参考 Grandy Boch 的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说法。总结来看呢，对象有如下几个特点。第一，对象具有唯一标识性，即使完全相同的两个对象也并非是一个对象。第二个呢，是对象是具有状态的，对象具有状态呢，可以处于不同的状态之下。对象具有行为啊，就是第三点，即对象的状态可能因为它的行为产生变迁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特征啊，对象具有唯一标识性。一般而言呢，各种语言对对象唯一标识性的体现都是用内存地址。对象具有唯一的标识内存地址，所以具有唯一的标识。所以呢， JavaScript 的程序员都知道，任何不同的 JavaScript 对象都是互不相等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代码。OEO2 呢，初看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对象，它们都具有 A 的等于1这个属性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用 console.log 去打印 OE 等于 O2 的结果啊，你得到的会是 false。所以呢，这个对象具有唯一标识性，在 JavaScript 里就得以体现了。关于对象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特征啊，状态和行为，不同的语言会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抽象描述它们。比如 C++ 中称它们为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， Java 中呢则把它们称为属性和方法。在 JavaScript 中呢，把状态和行为统一抽象为属性。考虑到 JavaScript 啊是将函数设计成一种特殊对象的啊，这一点呢我们以后也会详细的讲解，先不用细究啊。所以呢， JavaScript 中的行为和状态都能用属性来抽象。我们下面看一段代码，展示了普通属性和函数作为属性的一个例子啊。这里面呢 O 是定义了一个对象，那我们定义了一个普通的属性 D， 那么还定义了一个函数 F 的属性啊。这个函数 F 的属性呢，语法上虽然跟这个普通的属性啊定义有一定的区别，但是呢对 JavaScript 来说这两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，它们就是两个普通的属性。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 JavaScript 中啊对象的状态和行为都被抽象为了属性。如果你用过 Java 呀，你一定不要觉得奇怪，尽管设计思路有一定的差别，但是两者都很好的体现了对象的本质特征，标识性、状态和行为。在实现了对象基本特征的基础上，我认为 JavaScript 中对象具有独有的特色是对象具有高度的动态性。这是因为 JavaScript 赋予了使用者在运行时为对象添加状态和行为的能力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 JavaScript 运行时允许向对象添加属性，这就跟绝大多数基于类的静态的对象设计是完全不同的。如果你用过 Java 或者其他语言呢，肯定会跟我产生一样的感受。下面这段代码就展示了运行时如何向一个对象添加属性。一开始我定义了一个对象 O，定义完成之后呢，再给它添加属性 B， 这样的操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为了提高抽象能力啊， JavaScript 的属性被设计成比别的语言更复杂的形式，它提供了数据属性和访问器属性两类。对 JavaScript 来说呢，属性并非简单的名称和值两项， JavaScript 用一组特征来描述一个属性。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类属性啊，数据属性，它比较接近于其他语言中的属性的概念。数据属性呢有四个特征，第一个是 value 值啊，也就是属性的值，然后呢是 writable 决定了属性能否被赋值，enumerable 呢决定了 for in 是否能枚举该属性， configurable 呢决定了该属性能否被删除或者改变特征值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关心属性的值即可。我们的第二类属性呢是访问器属性啊，也叫 get setter， 它呢也有四个特征。它有一个 get 函数啊，它可以是函数或者是 undefined， 在取属性值的时候呢会被调用。然后呢是这个 setter 函数， setter 函数呢也可能也是函数或者是 undefined， 它在设置属性的时候被调用。然后 enumerable 和 configurable 都跟数据属性是一样的。访问器属性啊可以使属性在读和写的时候执行代码，它允许使用者读入、读出和写入属性的时候得到完全不同的值，它也可以视为一种函数的语法糖。我们通常用于定义属性的代码呢会产生数据属性，其中 writable、enumerable、configurable 都默认是 true 啊。我们可以使用内置函数 object 点 get own property descriptor 来查看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写一段代码啊，一个对象 O 直接量里面定义 A 冒号一，那么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B， O 点 B 等于二。这个时候啊 ，A 和 B 就都是数据属性。我们用 object 点 get own property descriptor 取出来这个属性呢，我们会发现它的 writable、enumerable、configurable 特征值都是 true，B 也是一样。我们在这里使用了两种语法来定义属性。定义完属性呢，我们用 JavaScript 的 API 来检查这个属性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这样定义出来的属性啊，这些特征值都是默认值，除了 value 之外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些特征值，或者是定义访问器属性呢 ，JavaScript 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 object 点 define property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示例哈。我们定义一个对象 O， 然后我们用 define property 来定义 B。这个 define property 第一个参数是对象，第二个参数是属性名，第三个参数呢就是这个特征值了，也是用一个 JavaScript 对象的形式传进去的。我们把它的 writable、enumerable 都设成 false， 然后我们再去 get own property descriptor， 我们会发现啊，我们用 define property 定义出来的这个特征值确实是变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试一试它的特征值怎么样变了。那么我们对 O 点 B 进行赋值啊，因为 B 是一个 writable 为 false 的对象，所以这个赋值不会报错，但它是无效的。我们这个时候再用 console log 去打印 O 点 B 的值，它仍然是我们最开始定义的2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啊，其实也可以使用 get 和 set 这个类似关键字的东西来创建访问器属性。我们可以在类似函数定义的这个代码之前加上 get， 然后来定义一个访问器。这个访问器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个 return 一个固定的值一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去获取这个属性 O 点 A， 它可能就只会产生一了。那么我们实际上因为执行了一段函数，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 O 点 A 每次都返回不一样的值。那么这样呢，做到了非常的灵活，但是呢，大家要慎重使用，因为这样也容易出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就理解了，实际上 JavaScript 的运行时概念是一个属性的集合。属性呢，可以以字符串或者 symbol 为 key， 以数据属性特征值或者是访问器属性特征值为 value。这样呢，对象就是一个属性的索引结构。索引结构呢，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结构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可以能够比较快的速度用 key 来查找 value 的字典。我们以上的对象 O 啊为例，你可以发现 A 这个字符串就是 key。这里呢，我们得到的 writable true value 一 configurable true enumerable true 这个呢就是 value。我们前面的类型的课程中啊，已经介绍过 symbol 类型。JavaScript 的 symbol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。JavaScript 对象能够以 symbol 为属性名啊，就是它的一个鲜明的特点。其他的语言呢，多数只能用普通的文本字符串作为属性名。我们讲到了这里啊，如果你理解了对象的特征呢，也就不难回答我开篇的问题。你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 JavaScript 不是面向对象这样的说法。 JavaScript 的对象呢，设计跟目前主流的基于类的面向对象差异非常的大。而事实上呢，这样的对象系统设计虽然特别，但 JavaScript 提供了完全运行时的对象系统，这使得它可以模仿多数面向对象编程的范式。下一节课呀，我会给你介绍 JavaScript 中的面向对象编程的范式，基于类的和基于原型的，所以它也是正统的面向对象语言。 JavaScript 的语言标准呢，也已经明确说明 JavaScript 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。我想标准中能这样说呢，正是因为 JavaScript 高度的动态性的对象系统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在理解其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它的能力，而不是机械的模仿其他的语言。我们总结一下，你要想理解 JavaScript 的对象，就必须清空我们脑子里基于类的面向对象相关的知识，回到人类对对象朴素的认知和面向对象语言无关的基础理论上面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理解 JavaScript 面向对象的设计思路了。在这篇文章中呢，我从对象的基本理论出发，跟你理清了一些关于对象的基本概念，分析了 JavaScript 对象的设计思路。接下来呢，又从运行时的角度介绍了 JavaScript 的对象的具体设计，具有高度动态性的属性集合。 很多人呢在思考 JavaScript 的对象时呢，会带着已有的对象观看问题，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剪不断理还乱了。在后文中呢，我会继续带大家探讨 JavaScript 对象的一些机制，看 JavaScript 如何基于这样的对象模型设计自己的原型系统，以及大家一些熟悉的函数、类等基础设施。最后啊，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还知道哪些面向对象语言呢？他们的面向系统是怎么样的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。